今年暑假还没有想到怎么帮小朋友安排吗？台北英语艺术夏令营的报名开跑咯。我们夏令营的宗旨是在让不同性格的小朋友透过多元的艺术活动找到自己发挥的舞台跟定位。我们活动前几年都在台中，今年开始要搬到台北了。教学内容包含音乐、画画跟舞蹈。上课的时间从7月1号到8月23号，每周一到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每天除了提供午餐，还会有小朋友最爱的下午茶点心时间。主题很多样化，每周都不一样哦。以下是每周的教学计划。第一周的舞动奇迹，主要是教小朋友耳熟能详的 K-pop 舞蹈和简单的肢体律动。第二周夏日狂想创作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主要是教小朋友如何欣赏音乐作品之外，也会让他们发挥创意，动脑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哦。第三周让大自然说话，引领小朋友将大自然元素融合到自己的作品里面，或者以采集到的大自然元素为灵感进行创作。第四个礼拜，小小 YouTuber 则是帮小朋友圆梦，从撰写故事啊、角色安排、演练、长进技巧、拍摄后的剪辑跟音乐后制，都包含在整个课程内容里面哦。第五个礼拜，画中有画，则是跟小朋友一起讨论编排故事内容，再用漫画方式呈现自己想表达的故事。第六周，当音乐遇上 AI， 带领小朋友将音乐结合科技的方式创作出新颖的声音。第七跟第八周创意手作小学堂，则是教小朋友利用不同媒材训练手指细部动作，来刺激小肌肉的发展，适合报名的年纪是从小1到小6哦。而且音乐跟舞蹈的课程在每周五课程结束前会有个小小成果发展，欢迎爸爸妈妈前来观赏宝贝当周的学习成果哦。活动地点在台北中华路二段，捷运则是靠近小南门跟龙山寺站。报名费用原价是每周12000，早鸟优惠则是10000元。如果一次报名两周的课程，每周只要8000元哦。Oh my god， 也太划算了吧！还不赶快手到报名？所谓的早鸟优惠是指到5月31日前报名跟缴费。由于是小班制，越早报名才能越早卡位哦。快来当女神卡卡吧！想报名的朋友可以透过偏执台台的 Facebook 或是 IG 跟我联系。祝各位爸妈和小朋友今年都能够有个充实且充满回忆的暑假。因为你现在开的这个节目啊，姗姗来迟、嗯、那你为什么想要开跟音乐主题相关的节目啊？嗯，当时是你自己定的吗？还是公司定的？
因为首先就是我从事广播业嘛，那每一家广播电台他们的经营方式跟他们的性质其实都有不一样、嗯、比方像我们电台它是比较属于商业电台、哦、那商业电台比较多像股市节目跟财经节目这一些类型。音乐节目其实一直都不是我们广播电台，我们这一家广播电台主要经营的方向，所以我们的音乐节目几乎都被公司停掉了，就说希望你可以转换跑道去主持像财经节目或生活节目或健康节目。那我当然就是尊重公司的考量，因为毕竟每一间公司的调性都不太一样。后来这个 podcast 节目是一开始是因为我们公司就会觉得说，好，既然我们的广播的听众通常都是中高年龄层，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开发一些新的听众，所以对客群，然后 podcast 这算是我们是要跟上时代去做一个新的经营。
对，
那他们就希望我们，就是我算是电台当中算年轻的，
对，
他希望我们可以来做这些节目，因为比较贴近年轻人的角度跟这个生活。然后我就想说，我的广播节目、音乐节目被拿掉了，我就心有不甘。然后我就自己就想说，那我干脆就将我的节目做成是音乐节目，独立音乐的节目，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再来就是因为我身边真的有很多的朋友需要这样的一个管道或平台，然后去分享他们的作品，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考量是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独立音乐，第二个考量是因为我身边真的太多独立音乐人，他们需要有这个平台去做发声。然后第三个是 Podcast， 就是现在除了广播之外另外一个新的这个媒体嘛、嗯、对，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产生。
我必须说我觉得很好听，
就是我，对啊，对啊，我觉得很好听耶，因为毕竟你来邀的来宾，然后很多是平常我们也会听他音乐的歌手嘛，然后你就会平常只有听到他们歌，那你很少知道说他们的大概个性是怎么样，然后所以你听广播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他平常讲话啊、口条啊、他的思想啊，原来想法是这个样子，就会觉得蛮有趣的。我自己是觉得很有趣啦，因为有时候，对，因为你听的音乐其实有时候我也会听，不是说所有啦，因为我发现你听音乐很广，但是像嘻哈的部分，有时候我也会想要听一下哦。原来他们的人、啊、除了你不唱嘻哈的话，原来讲话是这个样子啊。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这些音乐人他们其实有一些人有反差、
oh.
对，他有的在台上是很活泼，但是在私下是非常避俗的、嗯、然后有些是在台上是很避俗的，就是感觉很严肃的人，但是其实在台下他是一个活泼的人。
哎，那你可以举例吗？就是这两个例子、嗯、从可能台上很活泼，然后私下的话是很避俗的。
马斯卡吧，马斯卡我觉得他让我印象蛮深。
啊，什么？
对，他其实私下很严肃哦，他的严肃也不是说完全不说笑，但是就是话没那么多，然后他的笑话都是那种冷笑话，就是会让你一时 get 不到的那一种。可是我觉得这有一个部分哦，你要去思考，他首先他是原住民、嗯、那大家对原住民的印象一定就是他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个性嘛，对不对？但其实他并不是，
对，爱喝酒，
对对对，其实他并没有，他私下就是也没有真的在荧光幕前看起来这么的开朗
啊。天哪，原来因为我看过他表演，我觉得他超级棒，我那时候没有料到说哇他的音乐就是这么好听，原来我是喜欢有点雷鬼的节奏，然后就他开启了我这一扇窗，我就觉得哇超喜欢他的音乐，所以原来他私底下是比较有点闷闷的，也不是闷闷的啦，就跟他的音乐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这也让我蛮意外的、嗯、我一开始也想说哦他应该蛮好 talking 的这样子、嗯、那当然他上节目的时候其实他因为有些人就是人来疯嘛，就是一开镜头一开麦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声音就会高八度，但是他私下并没有，不是这样子。 对，
哇、哦、好，我有惊讶到。那有没有那种就是台上比较沉静，然后其实私底下是就是你放起来就会发现哎很好聊哎，这样
其实还蛮多是这种的
啊。可是不是应该相反吗？应该在台上比较活泼啊，然后因为这样子很吃亏耶。
坏特的个性有点像是这样，他其实在台上的时候还蛮沉稳的那种感觉，但他私下是一个很活泼的女生，小女生这样。
有有有，我有听你们那一集，也真的是好听。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他长怎样，你知道吗？就是他一开始出来的形象就是戴帽子，然后
帽子
对
超大的，
对看不到脸，所以我就想说你真的是坏特吗？就你找一个代打来，我也不知道啊。
不会啦，听声音就是啊，他声音听起来就知道他唱歌应该是蛮好听的。
哦，对对对 对，就是他，
对，有种浑厚感。我想要知道说你在主持节目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你觉得很有趣的事？当然，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也算是蛮有趣的，就发现哎，一访起来怎么跟台上形象不太一样？那有没有发生一些觉得哎好糗哦，或者是发生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印象深刻的访谈应该是熊仔吧，熊仔。
哦，怎么说？
因为跟熊仔其实以前我在还刚进广播之前，其实我有听他的歌，然后我当时的男朋友很喜欢熊仔、嗯、然后曾经有带我去听他演唱会，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发生一场意外，所以我跟熊仔认识、
哦、什么意外啊？
他们那个演唱会是在 Lexi， 你有去过 Lexi 吗？你知道
没有、欸、
在台湾，在台湾的一个展演空间在华山，然后那个
Lexi
就是、
哦、知道，
对、嗯、然后那个前面会有一个舞台，然后中间他们会有一个所谓的护城河、嗯、就是跟观众还有歌手是有点距离的。然后当时呢就是熊仔那时候他应该是第一张专辑熊仔刚出来的时候、嗯、无限啊无限，然后那时候我唱一首歌叫熊仔，
对，
然后他那时候在舞台上表演这一首歌，他那个演唱会是有好几个歌手轮流上去唱的、
哦、
然后他当时刚出道、嗯、所以就是也是很新、嗯、然后我那时候当时那个男朋友他就非常喜欢他，他就拉着我跑到第二排去吧，
对，
然后我就跟着他去看他表演。那时候我是很喜欢其他的饶舌歌手，我不是喜欢熊仔，然后那时候换他那一趴的时候他就想要跳下来，就是让大家可以抬着他这样子，你知道就是、
哦、
就是那个所谓的 我也忘记了什么，就是反正就跳下来，然后就是让大家
有一些 MV 会看到，就是抬着他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因为他没有跳过，他想要试试看。那时候大家超疯狂的，他就跳下来，结果其实正确的姿势应该是他要先跑到护城河的栏杆上，踩在上面往后倒，让人群这样接住他。但是他就是
不怕，
他就直接从舞台上跳下来，就跳跃过那个护城河。所以他跳下来的时候，我就直接整个人用脸接住他，就我的脸是整个这样被他脚一张这样踩，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摔倒在地上。
你应该，我觉得那个 Legacy 应该要出一个就是想要跳的那个守则，就是 SOP。
对，然后这件事情之后呢，其实就这件事情之后呢，就有陆续就有一些会有开始出来说，哦，会有教大家要怎么跳啊什么之类这样子。好，反正我那时候伤的超严重，我那时候是这边整个大淤血，还好没有伤到眼球。然后你就是这边一整个是有脚印，因为那时候应该我是有一个反射动作，
也太夸张，
对，因为他鞋子就整个撞过来啊，就是他靴子吧什么，因为 我那时候就反射动作想要保护自己，所以我就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啪，然后踩在我脸上，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倒在地上。
好在你没有让他直接鼻子正面迎击耶，鼻梁都要断了吧。
我吓死了耶，我真的还好就是有闪一下，可是就是没有闪过，导致后来我就都去听演唱会我都不敢站在太前面。然后再来就是
对，
我后来有一阵都很怕听到他的歌。好，然后
阴影阴影，
反正对阴影。然后后来因为他私下就是有跟我联络，就是说很不好意思，问我有没有需要赔偿医药费什么的。然后也因为这件事情我们认识了嘛，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联，不会有任何联络，因为我们就不是朋友。就一直到他那时候出那张专辑的时候，豹子胆那张专辑的时候，他来我们电台，然后刚好其实那时候应该是我们前辈要访问，就我们前辈好像刚好有事情，然后他就请我来代替他访问。然后一进录音室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啊，竟然是你。”我说：“对啊。”我说：“我没有想到吧。”就有句话就是说修都会丢，就是这个意思。
冤家路窄。
对，已经隔三四年了吧。三年有哦。
不错，他还记得。那我觉得他蛮有心的，至少
我应该是唯一被他伤成这样的人吧。
我觉得是他，对，他内心应该是觉得蛮内疚的。
对对对对啊，
对啊。
然后反正就很好笑。然后后来就因为他那次访问，然后让我认识了我先生。然后我们那时候去登记结婚的时候，他是我们的证婚人。
好浪漫哦。那还有边证婚然后来一段 rap 吗？
没有。没有，反正后来他后来有几次就是去校园演唱会还什么的时候，他就有说：“那我要跳下去。”那是我朋友有粉丝录给我的，他就说什么：“熊仔就在台上说什么他要跳下去喽。”然后大家说：“哦，好，准备好，因为他会跳了。”然后他就说：“你们知道以前有一个女生被我跳，然后伤到了脸吗？”然后什么，然后他就在那边笑，他就说：“哦，他叫珊珊，他现在是韩森的太太。”然后在演唱会这样讲，然后我朋友就录下那段给我看。
好真实哦，天哪。可是这个回忆，这算是回忆吗？就是
印象很深刻啊，就是对，就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你那个伤过了多久才好？
很久快半年才真的完全看不到痕迹。
天哪，
就是他是有擦伤，有一点小小的流血，然后跟大淤血。但是因为还好那时候我还年轻，就是你知道还有很多的那个蛋白质，对对对，就是他会。然后我妈那时候就很傻眼她说：“我一个女儿出去看个演唱会回来就伤成这样。”她一开始看到我，她跟我说：“你是累残吗？为什么就是这么大一片，一整片？”我说：“没有，我是听演唱会受伤。”
对，你跟你妈讲说：“你看，你有没有看到脚印？这就是。”这就是那位歌手的脚印。
而且你知道那时候很好笑，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就伤得很严重，然后我就赶快去外面离开现场。
对，
然后那时候就工作人员什么就拿冰块啊什么给我冰敷。
对，
然后当时在外头的有迪拉胖，然后跟那蛋堡，就很多大咖都在外面。然后我就伤很严重啊，他们就过来关心我说你怎么了然后什么的，我就说：“哦，我刚刚被熊仔踢到脸。”然后大家都傻眼，然后大家就说：“哇，完蛋了，熊仔要娶你了，因为女生破相嘛。”然后我 我现在想想，哎，他没娶我，但是介绍了一个老公给我。
对，哎，这个姻缘，那所以你的老公是会被踢的那一脚。
对，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因为我后来不是仿到他，然后他又介绍了他好朋友给我。
对，
韩森那时候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几次，然后有一次韩森就说：“哎，那我带你去跟我朋友们吃饭。”然后进去餐厅的时候，熊仔看我就说：“什么？你们两个竟然这样子？”
哦、好精彩哦、
啊、
我的天哪，
很有趣吧、
哦、对对对对，很有趣。哇，你这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个爱情故事我觉得吊打一堆平常的浪漫小说，
这是太很神奇啦。
对, 对对对，很神奇的姻缘。
对，
好，那你因为我知道你之前有看过余文乐嘛，对不对？
啊，对。
所以你觉得余文乐的本人帅吗？
超帅，我跟你讲超帅。
真的假的？
超级帅。
他高吗？因为我觉得他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高啊。
因为我那时候是因为我去参加了那个奥宇山乐团他们的新歌发表，就是新专辑发表，然后他是坐了一台公车、嗯、然后我们是坐在公车上，然后这样开，然后听他们演唱，然后我就看着外面、嗯、就我们会经过合体，就经过的时候，然后我就看那时候太阳超大的，我就看到一个人，比方说、嗯、就是我们现在这样面对面嘛、嗯、啊，他就是刚好在洗手台，然后这样子洗脸。阳光洒在他身上，
太夸张了！你这完全是漫画的情节好吗？就还给他就是硬特写，
看傻眼呢、欸。而且真的超巧，他就是那一个瞬间起来，我就看到他是余文乐。然后我跟我旁边的记者不认识，我就直接说余文乐，余文乐，因为太帅了，真的太帅了。他就是光是洗脸那样子，你就会觉得说这是我在看电影吗？
可是正好那一幕被你看到吧？可是如果以整体来讲呢，就是如果好整个人的身形啊，
帅啊，他的气场感觉很强哎、欸，
好厉害！
对啊，因为气场很强、嗯，否则你怎么会有事没事去看一个人突然洗脸？就是因为他气场太强了、啊，他整个就是在散发他是巨星的光芒，所以他光是在洗脸那个动作，你就已经被
吸过去了，
关注了这样。对，然后他是抬头我才说哦。余文乐，
那他身边有围绕很多小粉丝吗？就跟你一样的小粉丝？
没有哎、欸，他们在打球，他们打篮球。
哇、哦，这么生活、哦？
嗯，对啊，我就是这样看到他，就是他在打篮球啊。
哎、欸，等一下，可是他为什么会？他是在台湾嘛，对不对？
对，他的太太是台湾人啊、
哦。他太太是台湾人哦，所以他平常的话，很多时间会待在台湾咯。嗯，
很多人
好，但大家
好像蛮多人，嗯，很多人在东区遇到他
啊。东区现在不是没落吗？
可是他好像之前应该有什么投资什么店什么之类的在东区
哦、oh, 嗯，好好好，所以说大家如果想遇到他多去东区哦，或者是篮球场是哪个篮球场呢？报给大家知道一下。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大家河滨，就是内湖那边
哦、
oh,
好好好，大家都去河滨那边走走就可以遇到余文乐本人哦，他有可能也是像在那个洗脸的瞬间被你遇到。好，那你今年呢、啊、就现在是新的一年嘛，你有什么新的愿望呢？不免俗要问一下。
赚大钱，身体健康。
你所谓赚大钱是怎么样叫大钱？
就是希望存款多一个零吧，或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吗？类似像这样。
有想过说想要赶快退休吗？因为你说你的那个工作时间很长嘛，你应该也希望多一点时间可以陪小孩吧？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矛盾的、欸、因为当你真的是希望有很多时间陪小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好想回去工作。然后当你回去工作，你就会觉得说啊、哦，工作好累，好想回去陪小孩。
完全就是一个妈妈的心声啊，没有错啊。我现在也在想说我很矛盾，我其实平常上课的时间教课，然后工作的时间也是我小孩回家的时间，然后就觉得天啊，我好像陪他的时间太少了。可是如果真的很多时间陪他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够了够了，今天这样就可以了。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没错，
能量用完了，好咯。
对，你可以回去上课咯，这样这种感觉。我要回去上班了。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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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赶快赶快去交朋友，拜托。
对对对。哎，那四岁他现在是上幼儿园吗？
对，幼儿园小班
啊、哦，小班。
对对，他现在小班。那因为他是刚好十月生嘛，所以说他其实可以上中班。不过我想说没关系啦，反正就让他慢一点，因为他的个性也是比较慢的那一种。例如说他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呢就会在那边沉默个半小时到一小时，或者是那些哥哥姐姐都在跳舞哦，就是我们在玩 Switch， 就是那种 Just Dance， 就是跳舞的，跳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才终于，人家都要回家，他才终于跳起来。所以他就是很慢的一个小孩，我需要多点耐心。所以他就
没有，你就想他在观察，他在观察这件事情，就
是他
是
在观察，没错，
对。你就觉得他在观察，你就会好很多，你就觉得他不是慢，他就是在观察，然后他可能更细心、更谨慎、小心。比方像看，就是大家跳那 Just Dance 有没有可能什么动作可能会跳到扭到脚啊，或者什么，他可能就是在 注意安全的部分。
哦，很好很好，他确实是非常小心注意安全。我之前有在想说让他养宠物，我真的一语道破，我朋友跟我讲说不要让他养乌龟哦，不然他会更慢
更慢
对
啊，他现在在上课吗？他现在上课吗？
他在上课啊，所以我的时间才会约个你知道下午之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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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太好了。
好，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你，聊得很开心。
欸，时间过好快哦。
对啊，已经差不多了，我要收尾了。
谢谢谢谢，你的名字叫 Per 怎么念啊？ Pervia 吗？
Pervia， 或者你叫我偏执太太，你叫我太太也可以。
太太，谢谢谢谢偏执太太，
不会，谢谢
谢谢，拜拜。
如果喜欢今天节目内容的朋友，请别吝于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并且我要呼吁一个好消息，最近发现 LINE 有一个社群功能，性质感觉跟粉丝专页不太一样，因为我自己其实很讨厌粉专这个愚蠢的功能。总之，这个开放的社群跟听众的互动性比较高，于是我打算决定利用这个 LINE 社群让大家一起参与这个节目的狗戏三，例如说投票表决标题要下哪一个，还有要问接下来受访者哪一些问题呢？啊，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直接在 LINE 上面搜寻偏执台台 Podcast。 偏执台台这个节目主要是邀请来自四面八方的海外人士聊聊移居生活或者分享留学经验，如果有想要知道更多这方面资讯的，就请直接加入这个社群吧，有机会邀请到看你想要问哪个国家资讯的来宾，我就会像是一个媒婆一样帮你完成你想要了解的问题。然后因为进入偏执台台这个 LINE 社群需要等我的同意才能正式进入，那有时候我人在教课，平均每天看 LINE 的次数就大概一两次而已，就请大家在送出邀请之后有耐心的等我同意你加入哦。